诗课第三十课，经文是在行传第十八章一到二十八节，十八章一到二十八节，这是保罗第二次行程的第三讲，使徒保罗第二次布道行程的第三讲。在这一次的课里面，我们要谈主要的是保罗在哥林多传福音的情形，这是在行传第十八章一到十七节。然后从行传十八章十八到二十八节是谈到保罗接属第二次布道行程回耶路撒冷的路上，他经过了以弗所，然后到该撒利亚和耶路撒冷的事。我首先把行传第十八章第一到第十七节保罗在哥林多传福音的一些情形跟各位读出来。行传第十八章第一节，这事以后，保罗立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基拉，他身在本都，因为哥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心境带着妻波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祭灶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尼尼人。希腊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未到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又斯都，是敬拜上帝的，他的家靠近会堂，滚会堂的基利士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上帝的道教训他们。到加流做亚盖亚翻布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上帝。保罗刚要开口，加流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和刚恶的事，我理当耐心听你们。当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就把他们撵出公堂。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所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加流都不管。这段的事情记载到保罗到哥林多地方传福音有三件重要的事。第一，保罗在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基拉和他的妻子波基拉。那么这件的事记载的时候特别提到亚基拉因为哥老丢 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城的事。那么这件事就是证明，这件事的发生有罗马官方历史的记载，表明这件事不是一个小说，是一个故事捏造的，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历史上的事实。在这件的事上，保罗跟亚居拉、伯基拉在一起，在安息日去与犹太人辩论所信的道。平常的日子，保罗与这一对夫妇同吃帐篷。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常常受到教会传统一些不正确的教导，以为保罗一直都是以这帐篷为业，现在很多人以代之业侍奉的，就说我们要学保罗，这是完全违背这一段经文的本意。我们常常听一些不合圣经原意的解释，我们没有加以考究就接受，这是很可惜的。而很多人在讲以前也没有加以详细的考究就说了，我觉得我们研究神的话语、圣经的记载，必须耐心、细心、仔细研究，不要随便人的书都相信。在保罗侍奉主的一生里面，只有这里提到要支帐篷。为什么在这里要支帐篷？因为在哥林多的城有一个习惯，平常哥林多的城有个很大的市场，买卖东西的，那么有一些人常常在那边演讲，讲他们的理论而卖钱的。他们在讲完了一篇道理，发表一个理论，然后就收钱。所以保罗要表明他不是跟着其他的人在出卖他们的理论赚钱的来过生活。他就说保罗不是其他讲神话的人，讲一些故事的人，他是发表一些哲学理论的人去赚钱来过生活的。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地方的背景，保罗不要跟哥林多的人认为他也像其他的人是出卖他的理论或者讲一些故事来赚钱的。因此他在讲道的时候，他不收人的奉献来维持他的生活，他宁可做帐篷来供应自己的生活，然后讲道传讲耶稣的救恩。这是有一样这样的一个背景的，跟今天我们的社会，特别在我们中国的社会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千万不要以之帐篷代之侍奉为借口，这是不了解、误解这一段经文。我盼望各位会明白这一点。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为这个事情辩论，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按照摩西的律法，工人的工价，牛耕田要吃主人所供应的。但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我没有愿尽我的权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下面说，我不愿意用尽我福音的权利，免得人说我是出卖福音的。各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要支帐篷？就是不要以当地那一些出卖他们的理论、出卖他们所讲的来谋生、来得利益，所以他做这个事。 在其他的城市保罗传福音，因为没有那一种的背景，所以保罗接受弟兄姊妹的供应。在腓立比地方，保罗接受腓立比弟兄姊妹的供应。在罗马城，保罗还没有去，但是他劝他们要准备奉献的事。所以我们解经要看当地的情形而决定这个经文的意思。保罗在这里跟犹太人辩论，但是感谢上帝，有一些犹太人不接受，但是仍然有一些犹太人接受。那么在这里跟我们看到保罗在更多教会，还是说更多传福音有人信主，特别是广会堂的犹太人信主。那么为什么忽然间谈到主在异象中向保罗说，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我们如果看到哥林多书信的时候，就会发现主很了解保罗当时的心态。哥林多这个城是一个商业城，是一个港口，是一个谈论鬼神的城市，也是一个敬拜偶像的城市。更加可怕的，哥林多是一个基尼的城市。在希腊文这个 Corinth， 这个哥林多，这个 Corinth 这个城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基尼，它就是淫妇的意思。很多人到哥林多除了做生意，就是谈谈笑笑玩弄女人，和解女人玩弄男人，这在哥林多的城非常的普遍。不但怎样，他们很不敬虔，各种的罪恶，纷争结党，许多肮脏无味的事都有。保罗在这个城市传福音，他实在有很多的挂历，特别是在前面说到这个广会堂的，他要信耶稣，有人要逼迫，所以保罗正在犹豫，怎么办呢？我在这里吗？还是要离开？看见工作的情况反应不很好，而且逼迫又很大，是要离开吗？当保罗在这样的犹豫不决的时候，主就向他显现。这里我们看到，当我们在传福音遇见难处的时候，神就会对我们一个清楚的指示。保罗有一个敏感的灵性，他知道主要他寄宿在哪里，所以他就顺服，在哪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在这段的时间，保罗做什么呢？单将上帝的道教训他们，单单传讲上帝的道。他已经在雅典的地方学了，不再与人有这一个哲学上的辩论，他只讲上帝的道，见证耶稣是基督，见证耶稣的救恩。我想这个原则很重要。虽然一年连六个月一直讲主的道，但是百讲不厌。我们有好多做主仆人的人，在一个城市做工久了，常常觉得要想找一些新的题材来讲，或讲一些社会的福音，或是时代的潮流理论。从保罗在哥林多传福音的原则，我们应当学习，那就是我们要忠心、详细、彻底的单单传讲上帝的道，而不要谈其他的学问、哲学等等。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保罗在哥林多一年零六个月的讲道下面有记载，这一帮反对保罗的犹太人控告到当地的官长面前，他们去告说保罗在这里随便讲话，毁谤上帝等等。那么这个地方官他对宗教的事他不管，他认为这不是我的事。很多做官长的，他们对宗教自己不信，只一味讨好百姓，百姓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官长对圣经的真理，对宗教的问题毫无关心，这是很可怜的事。但是他这次就任凭人怎么去处理那个管会堂的。下面我们看到保罗觉得时间到了，他应该再往前走。我们现在要看第十八章第十八节开始，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亚基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就辞别他们说，上帝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立了以弗所，在该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柯去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腓立加地方，兼顾众门徒。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里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胆小的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亚基拉听见，就接他来将上帝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他想要往埃亚该亚去，弟兄们就劝勉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保罗离开哥林多以后回到安提柯去的行程。保罗大概工作了五年以后，他认为应该回去了，把他工作的经验见证跟外邦人信主的事，或者在耶路撒冷以外传福音的见证带回他从前传福音过的地方。所以这里圣经我们看见保罗回去的时候，就把哥林多的一对夫妇与他带他们同走。那么这里所讲的地方多数都是地中海附近两岸的一些城市。首先保罗到了间隔里，以后到了以弗所。那么以弗所的事情我们等一下在第十九章以后 我们会详细的谈。保罗就把亚基拉跟伯基拉夫妇留在以弗所，那么他自己就再次进会谈对犹太人传福音，辨认耶稣是基督，可是果效也并不很好。虽然有很多人很喜欢听要留他，但是反对的人很多。这是我们在谈到保罗第三次布道的时候，我再详细讲一讲。那么保罗就从以弗所往该萨利亚去，然后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就回到安提柯。在这里圣经很简单的记载保罗的事情。我相信保罗在这几个城市仍然是坚固信徒，做见证，告诉这些的信徒神在外邦人中间所做的事。我相信保罗也把这些事，就是有人反对有人相信的事，告诉各地的教会。路加因为跟着保罗去，所以他对这些事也写得很详细。保罗的第三次布道行程应该是从18章23节开始，住了些日子就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弗里加的地方兼顾众门徒。这是保罗第三次布道的事。不过在这里另外有一个插进来的一个段记载，谈到亚波罗的事。这里说亚波罗来到以弗所，这个来到以弗所应该就是在第18章第19节保罗来到以弗所的情形。那么这里介绍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是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的。亚历山大是埃及一个很主要的城市。当希腊亚历山大皇帝攻打埃及，攻打中东各地，他得了这个城市以后，就把这个城市重新建筑，用自己的名称为这个城市的名字，所以叫做亚历山大城。在亚历山大有很多的哲学的学校，专门研究希腊的哲学，所以很多人能够在亚历山大读书的多数研究希腊的哲学 logic 等等。所以在亚历山大读书的人就觉得他们是一个学者，是一个有学问的。真好像我们今天有人说在北京念大学一样，特别是在那些出名的学府念书的意思。也有人到外国去，他们如果能够在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或者在美国的哈佛大学，能够在这些有名的学校念书的，就以为很有学问的人。亚波罗是个研究哲学的人，他懂得圣经，所以他会讲解圣经。亚波罗他虽然有很丰富的希腊哲学，但是他研究圣经，结果他利用还是使用他研究学问的那一个思想体系来讲经，讲圣经的道理。在下面我们看见他这样的讲道，他是解释圣经，其实就是一部分。他只单小的一个汉的吸引，他虽然讲耶稣的事，详细的教导人，但是他只懂得约翰的洗礼， 这什么意思呢？他在研究旧的圣经，知道一个弥赛亚，在逻辑的分析跟哲学的思想体系，他会条条有理的把关于耶稣的事讲出来。但是他还不了解属灵的事，他不了解耶稣的复活，他不了解因信借着圣灵重生的道理，他也没有得着圣灵的充满，圣灵的管理。所以这一位有学问的亚波罗还需要一些的学习。现在谁来帮助这个有学问的人呢？就是在哥林多的一对犹太人夫妇，他们从保罗学习了以后，他们明白基督教真正的真理，上帝的道，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们在听见这个有学问的人讲论的时候，缺少上帝的道，耶稣的救恩，所以就请他来到家中，把上帝的道详细的讲给这位大有学问的亚波罗听。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大有学问的人不一定懂得真理，在真理上不够精细准确的人，我们在真理上受造就的人，有责任帮助他们，使他们在讲道的时候能够讲得更加完全。特别是上帝的道，福音的中心，如果他们不明白，就应当告诉他们。就是我们看到亚波罗有很好的态度，他没有说我是大有学问，你们这两个是帐篷的夫妇，你们懂什么？他没有这个态度，他真是心胸宽大，虚怀若谷，他们愿意学习，只要是真理他就接受。他没有用逻辑的方式来分析到底亚波罗讲的佛的道合不合逻辑，合不合理性，他没有这个。他知道真理是超过逻辑的，比哲学更加伟大，所以他就详细的听，耐心的学习，然后他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亚波罗也在到处做栽培浇灌的工作。所以当保罗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他说我撒种，亚波罗浇灌，让上帝叫他长大。可见一个有学问的人懂很多圣经的道理，但是神的道重生得救的真理还不熟的，必须要再研究学习，用信心接受，那么以后他的侍奉就更加完全了。所以从亚波罗的事上，我们应当学习要讲完整的道。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